使我能想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想你。主，你是头奖，我是你徒，
我塑造我，
我我所造我，是我的恳求，更新我心意，使我能向你更新我心意，更新我心意。
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当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你面前站立，敞开向你敬拜的时候，主，我们求你的灵来充满我们，也求你的爱浇灌我们，求你除掉我们一切的重担，除掉我们身体一切的软弱。我们把我们身体有软弱的弟兄姊妹交给你。我今天尤其把可敬的父亲于宝仁弟兄交给你，他刚刚中风，现在医院之中抢救，求你的宝血来厚厚的涂抹来遮盖，因为你的宝血永远的大有功效，医治他脱离死亡的威胁，医治他能够得到新的生命。哈利路亚！愿我们的祷告能到达你的私恩宝座面前，蒙你的悦纳。你应许我们说，我们两个人同心合一，无论求什么，在天上都成全我们的祷告。求你来垂听教会的祷告。主，我们也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健康地站在你的面前，我们就充满了感恩。我们用喜乐的心、喜乐的油来膏抹我们，让我们每一天享受你同在的平安，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的工作，祝福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让我们的心每一天都向你敞开，让我们每一天都亲近你，让你来塑造我们更合你的心意，让我们来塑造，让你来塑造我们更像你，像耶稣基督的样式。赞美你，愿你得一切的荣耀。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前面还有位置啊，后边的两边弟兄姊妹可以到前面来坐啊。前面这个，大家把前面来坐满的。那我们今天讲启示录的这个七个教会的第六个教会，腓拉铁菲的教会。所以呢，我们已经讲了差不多连续六讲，讲了启示录，我们还有一讲启示录的七教会，我们就讲完了。那么很多弟兄姊妹跟我反映说，这段的信息非常的扎心，那么也非常的严厉，好像讲到启示录的时候，耶稣对教会的责备比夸奖的要多，那么说明教会需要在主的爱里边悔改来成长。教会在走一段时间就会遇到一些偏的问题，那么主耶稣通过责备也通过鼓励，让我们能回到正路上来。像圣经所说的，主耶稣的杖、主的杖、主的肝都安慰我们，那么主的责打也是一种安慰，主的责打也是一种爱。主对教会的批评其实是非常的爱教会，所以他在批评教会的错误。那我们今天可以再有一点的复习。我们看到我们讲了七个教会，我们讲了第一个教会叫什么教会，弟兄姊妹告诉我，以弗所的教会，它的特点是什么？主的责备是失去了起初的爱心。那么教会是一个爱的地方，因为教会主耶稣为教会舍命，这个是爱的最高的表现。可是以弗所教会非常能够坚持真理，坚持真道，斥责异端，辨别假使徒，可是他们没有爱，那这个是主耶稣认为这个是偏差的。那么第二教会是士美拿的教会，士美拿的教会的特点是什么？他们没有责备，主耶稣对士美拿教会一句责备都没有，只是鼓励他们至死忠心，因为士美拿教会是在一个逼迫中为主成长的教会，在逼迫中能够坚守真道的教会，为主做了非常美的见证。我们看到是这个图下边那个城叫拔摩，一个小岛啊，到以弗所是60公里，60英里，然后呢，从以弗所到士美拿是35英里， 我们讲的这个圣米拿德教会是一个至死忠心的教会，那里很多的逼迫，牧师也为主殉道了，但是他们一直坚守真道啊，没有妥协。再往北走60英里是别加摩的教会，那么主耶稣对别加摩的教会主耶稣责备了别加摩的教会。主耶稣责备别加摩的教会的特点是因为他们有撒旦座位，那有撒旦的座位，撒旦的座位，他们服从了巴兰的教训。我上次讲到巴兰的教训就是 compromise 神的道，把一些的偶像带到教会来，把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东西带到教会，比如说今天如果你把传销带到教会来，这就是巴兰的教训。那今天如果你把世界的那些追求带到教会来，这就是巴兰的教训。巴兰教训不仅指当天的当时的那个情况，对今天也是。比如说我们把这种异端带到教会来，那这也是巴兰的教训。那巴兰的教训就是耶稣上帝不是唯一的，上帝不是唯一的，他被上帝拣选作为先知，他却咒诅以色列人，他可不敢咒诅的时候，那么上帝不让他咒诅，咒诅就杀了你。可是他那个时候呢，他妥协，他告诉外邦人，他拿着人家的钱说你怎么办呢，你去用色情引诱以色列人跌倒就好了，然后就拜两个神就完了嘛。那这个是非常坏的一个先知啊，非常坏的先知。那我们看到再往东南走啊，再往东南走，这个差不多30英里，再往东南走30英里到推亚推拉的教会。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给推亚推拉的教会给他们的责备，他们是有勤劳了，也有忍耐了，他们也做了很多的善事，然后他们容许了耶洗别的教训。我上次讲到耶洗别这个耶洗别的教训就是一种控制的灵，一种控制的灵。那么这个不仅在教会里，在家庭里也有你知道耶洗别的特点就是耶洗别的对面有一个软弱的领袖，这个领袖也许是牧师，也许是这个丈夫。那么是耶洗别的特点在这，耶洗别不仅是指女的，男的也有耶洗别的灵。那这个灵在教会里是不能容忍的所以耶洗别的特点就是不顺服不顺服丈夫，不顺服领袖，没有顺服的权柄所以这个是耶洗别的特点。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又讲到了撒迪的教会，撒迪的教会是个名义上是活的教会，其实是死的教会。再往前走28英里就到撒迪的教会。撒迪教会这些教会都在现在都在土耳其境内，都在撒迪这个城现在还存在还存在。那么撒迪的教会就是一个沉睡的教会名义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它里边外边什么活动都有，什么都很好，教会教堂也不错，然后看着是很好的一个教会，名气也很大，大家听到撒迪的教会说那个教会不错，因为做了一个交通要道那个交通要道非常的重要，好像在七个教会的中心就撒迪的教会。可是这个撒迪的教会缺乏什么缺乏什么？缺乏生命，缺乏活力，是一个名义上活着其实死了的教会，里边已经变成一种形式了。今天的基督教有很多的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看到天主教的大教堂名义上有教堂存在，里边真的有多少活泼的生命我们不知道，我也去参观过，到底你很失望了。我们看到很大的教会搞很多活动好像也很兴旺，但是是不是真正的有一群弟兄姊妹的生命被建造被成长起来，还是这些人徒有其名礼拜天来做一个礼拜来消贫教会？我们就要有一种叫消贫教会，有一些人经常去消贫不同的教会消贫完了回来就找一个自己喜欢的教会我记得有一个人终于找到一个教会，对牧师说哎呀我找了好几年，我终于觉得这个教会很好，我喜欢你的教会，其他教我都不喜欢。牧师说这个教会是很好，当你来了也就不好了当我们在寻找教会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心意来寻找这个教会是不是合神的心意，而不是它外表它的 program 做得多么好，儿童施工多么好英文施工多么好，主日崇拜牧师讲道多么好，或者是我们的敬拜多么好，当然这是必须的。可是最重要，这个教会是不是真正的荣耀了主，是不是真正传扬了福音。耶稣基督的大使命非常的清楚，一个教会如果不管它多么好，这个教会不传福音就是死的教会。你想一个不传福音，慢慢这一代人离开了不就死了吗？福音是一代人传，就像你夫妻你不生孩子，你不生孩子你这个就完了吗？后来所以这很重要一点，一定是要这个教会要生养众多，直堂传福音，这个才是活的教会。那我们今天讲到看到我们讲到了腓拉铁腓的教会，那么腓拉铁腓教会是耶稣基督的第六间教会。 那么下个礼拜我就去欧洲了，我去巴黎和这个巴塞罗那去布道了。那么这个等我回来，我会讲到最后一个老底家的教会。大家知道老底家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啊，耶稣说我把你吐出去，像温吐水一样，我把你吐出去，或者你冷或者热，大家喝水都或者喝开水或者喝冰水，都不愿喝温吐水。在主的里边也是，你的生命或许像保罗啊那样的去，这个保罗是逼迫基督徒，也是很厉害的，可是信主以后立刻就完全不一样。耶稣基督喜欢这样的生命，他不喜欢那种温度水做礼拜啊，每天来到教会做礼拜，从年少做到发白，一坐坐的发现人都没了，都上天堂了，就自己还坐在那儿了。那坐的一辈子坐这种人叫温度水，这种不传福音的教会也叫温度水啊。感谢主，我们还有十几个人至死忠心在这里坐着听礼拜。这个教会要传福音的，要生养众多的，遍满全地的。如果不传福音，教会真的就没有前途，没有前途。那我们今天讲的是第六间教会，叫菲拉铁菲的教会。菲拉铁菲教会是约翰写的第六封书信，是给菲拉铁菲。菲拉铁菲这个城市呢，在萨迪再往南走啊，再往南走45英里，那么就到了菲拉铁菲这个地方。菲拉铁菲是属于这个别加摩这个国家的一个城市。那么当我们谈到菲拉铁菲最大的特点，耶稣基督，感谢主，我们终于讲到了耶稣基督对教会的表扬了。前几天老讲，大家也心里也很有压力，觉得哎呦，这个每次主都是对我说话，这个听到这个很好，只要你讲到是主对你说话你就对了。因为主耶稣怎么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除非你没耳朵，有耳朵都应当听。这个不仅是写给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啊、萨迪、菲拉铁菲啊、推亚推拉、老底家，不仅是写给他们，是写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是写给我们今天教会的牧者的。这些信对我们都有警钟一样的作用。我们当我们常读这封信，这主的信，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很少写信的，主耶稣只写了这七封信的，再没写过信，其他都保罗写的信了。这七封信讲的都是教会，都是教会。那么感谢主，菲拉铁菲教会是主表扬的一个教会。那在这个教会中，主耶稣没有任何的责备。在这七个教会中，菲拉铁菲教会可以说是最好的教会。当然在逼迫的方面，士米拿教会做了好的榜样，他们至死忠心了，他们没有这个背叛真道。可是在教会建造方面，在教会影响方面，菲拉铁菲教会却是一个最值得主称赞的教会。那这有点像我们教会，我们教会感谢主，主也称赞我们，我希望我们教会是菲拉铁菲的教会。大家知道菲拉铁菲教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菲拉铁菲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彼此相爱啊，彼此相爱。他们虽然很小，菲拉铁菲教会是当时的教会人最少的一个教会，最小的一个教会，可是他们却为主做了最大的见证，最美的见证，因为他们彼此相爱。这个菲拉铁菲教会的特点跟菲拉铁菲这个城市非常的相似。我最近读启示录，我觉得很特别，特别在哪里呢？那个城市的特点是什么？那个教会的特点是什么？好像很像。今天 Fairfax 的特点是什么？丰收华教会特点就很像。Fairfax 的华人什么特点？我们的教会就会受影响。你相不相信？北京的教会、上海的教会，跟河南的农村的教会，肯定就有很多的不一样。深圳的教会、香港的教会、台湾的教会、欧洲的教会、北美的教会，肯定都不一样。坐落在不同城市的教会，如果不按主真守真道，他就按照那个城市的文化去走了。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可是感谢主，菲拉铁菲教会跟那城市也很像。这个城市的名字菲拉铁菲，大家都知道，这菲拉达菲亚，这个你们就知道了。这个希腊文，古希腊文叫菲拉达菲亚，知道在哪里吗？离我们不远啊，开车2个小时。费城就是菲拉铁菲，就菲拉达菲亚。这有个很美的故事，说在这个希腊亚历山大大帝统治了亚欧大陆以后，他33岁就死了，33岁跟耶稣同岁死了，了不得的一个枭雄啊。 统治了整个世界。他统治世界的特点，他不仅用武力征服，他这个比我们的那个蒙古那叫什么呢？啊，成吉思汗还要厉害。成吉思汗是没有文化的，成吉思汗是可以打仗的，打完了就拉倒了，城市打完了他就走了。可是亚历山大是有智慧的，他打下了一个城市，就把希腊的文化传给这个城市，希腊的建筑、希腊的诗歌、希腊的文学、希腊的这个古典故事全部留给这个地方，所以整个的世界希腊化，就像今天的整个的世界英语化一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整个世界开始因为希腊化，世界开始越多的沟通，越容易的沟通。那么传福音也就是如果没有希腊化，当时的福音传播没有今天，没有像今天这可以传得这么好。因为巴别塔以后语言都分散了，文化也都分散了，可是亚历山大做了一件事，又把文化通过希腊的文化统一起来。可是他死了以后，他的四个将军分别做了王，四个将军互相打起来了。在他们打的过程中，那么有的小国也就相应的产生了，人们都愿意做王嘛，不管大小咱们都做王，对不对？做王总是舒服的，所以那就出现了一个国，这个小国叫这个别加摩王国，我们刚才叫别加摩那个教会了。别加摩王国出现以后，他的第二代的皇帝，这个第二代别加摩的第二代皇帝叫尤莫斯，尤莫斯做了王。尤莫斯是一个希腊文化的特别的尊崇者，他的整个国家推崇希腊文化，然后呢，他不仅推崇，他甚至把自己的语言也废了，把自己的文化都废了。当然，这引起国家的争议，国家的争议。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人刺杀他。他到外国去访问的，出国访问，带着一个访问团。访问的时候，人家杀手呢，就国内就保守派就派了杀手去，就把他给杀了。杀完以后呢，这个消息传到了国内，那国家不可能有一日无王，不可能有一日没有皇帝。所以呢，这个他死了以后呢，就立刻他的弟弟就做了国王，他的弟弟做了国王。那么弟弟做了国王，这个弟弟呢做了国王以后，刚刚做上国王，这个哥哥呢没死，是杀伤了又治好了，又回国了。当他哥哥回国的时候，在路程中，国王的大臣们，他的弟弟大臣们就告诉他的弟弟，把你的哥哥杀在海中，不要让他上岸。他一上岸怎么办呢？他原来是王，现在你是王，这正常的嘛，一般都是很正常的。他不能回来嘛，他一回来那我们都人头落地了嘛。可是他的弟弟呢，这个没有这样做啊，叫他弟弟叫阿特里斯，阿特里斯没有这样做。那么他呢就把哥哥迎回来，把国王的位子让给了哥哥。哇，这个了不起啊。我就想到我们中国有一个著名的事件叫玄武门之变，你们还记得吗？我们中国唐朝有一个李世民皇帝啊，非常的骁勇善战，有智慧，底下有一大群的谋臣。那么他呢战功赫赫，但是他是老二，他的哥哥呢是老大，长子，太子，太子。这个太子呢，这个被封为太子以后，他一定是皇帝的继承人。那么他跟他的四弟李元吉联手，来控制着朝廷，控制着爸爸，爸爸还没退位呢。后来李世民就发动了玄武门事变，杀死了哥哥李建成，杀死了四弟李元吉，不仅杀死了，把他们全家几百口人，从老到小，子子孙孙，连仆人一个没留，斩尽杀绝。从此，他又逼着父亲退位，李渊没有办法，忧愁中退位，做太上皇，一点权力都没有了，全被儿子拿去了。这我们中国文化，你看。我们流传的这个故事是好的故事还是不好的故事啊？不管好不好，你们可能都看过这个话剧，当年我看过啊，我们的铁道文工团演过这个话剧，演得特别好。我当时看着特崇拜李世民，哎呀，觉得了不得这个人。 我们中国比较崇尚这种英雄啊。其实国共也是啊，1945年10月10日重庆签署了双十协定，执政的国民党和在野的共产党他们开始强调军队国家化啊，然后呢两党在良性中选举政治协商竞争，结果毛泽东离开重庆就开战，打了3年，打死了2000多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见证了中华民国这个退守台湾。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中华民国的公民也在我们这里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子民也在我们这里边，当然我们现在都是天国的公民了，你们对旁边的台湾弟兄姊妹说我们天国公民，对大陆弟兄姊妹说我们是天国的公民，我们是一国的，感谢主，我们感谢主有天国，你们否则这个有意义吗？我们打了像60年仇恨有意义吗？现在都好了，哇，连战到中国，大家连爷爷好，连爷你终于回来了，死的2000万人跟谁说理去？政治家总是用崇高的东西来牺牲别人的生命，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可是菲拉铁菲这个美的见证，弟弟让给了哥哥，哥哥封弟弟为大将军啊，结果呢这个弟弟呢那个时候罗马兴起，弟弟跟罗马的关系特别好，经常到罗马去开国家的会议，因为他属于小国嘛，这个罗马的皇帝没有说了，罗马的长老院上议院开会的时候告诉他弟弟说，把你哥哥干掉，你哥哥特别喜欢希腊文化，我们现在有罗马文化来统治世界了，所以你要把他干掉，我们出兵帮助你。弟弟坚决不从，一直延续到哥哥执政了36年之后，哥哥去世他才接任。哇，这个真的是很美的见证。那么在这段时间哥哥建了一座城，就是菲拉铁菲城，因为他的弟弟的名字被大家称为这个 Philadelphia， 那么就为了这个 Philadelphia 建了一个 Philadelphia， 所以这个 Philadelphia 应该是哥哥建立的啊，哥哥建立这个城的名字叫弟兄之爱，就是 Philadelphia， 弟兄之爱的意思。那么这个弟弟更有意思，当他要离世的时候，他没有把这个国王的权力交给自己的儿子，他把国王的权力交给了侄子，他哥哥的儿子。真的是一个美的故事啊。所以教会啊，菲拉铁菲的教会被耶稣基督称赞啊，跟当时的这个名字名副其实，真的是名副其实。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讲菲拉铁菲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对菲拉铁菲教会的表扬，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当你了解了这个背景，你再读这段经文，你可能就有更深的一个了解了。我们来读这个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我们从第7节，我们来看到第13节。主说，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主耶稣在这里也有给自己一个称呼，我们知道每个教会主耶稣称呼都不一样，对不对？主耶稣在撒迪教会的称呼是拿着7星灵啊，神的7灵和7星的说主耶稣在每个教会都不一样的，他说这个呢是圣洁的真实的拿着大卫钥匙的，开了就没人能关，关了就没人能开的说。这个是主对自己的自称，圣洁的然后呢是真实的，是拿着大卫的钥匙。那么说什么呢？我知道你们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就是你的力量不是很大因为教会特别小，这是个最小的7个教会中最小的教会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敞开一个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到你的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从普天 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赤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也必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来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打开天国门的钥匙。让我们今天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安慰和引导。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 Amen。 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的自称主耶稣这里的自称第一个，主耶稣自称说他是圣洁的。我们知道主是圣的，我们常常说圣洁神的羔羊，耶稣基督是圣洁的羔羊。与他连到一起的都为圣，与主分离的都为俗。我们很多人不懂什么叫俗，什么叫圣。圣是因为耶稣基督分别为圣的，那他是圣洁的，是没有瑕疵的，所以他是称自己为圣洁的羔羊。那圣洁的，我是圣洁的主，我是圣洁的主。第二点，主耶稣说我是真实的，因为一个圣洁的真实的主对腓拉铁腓教会是极大的安慰。那这个主要来到他们生命之中，这个主要对他们说话，要对他们说话。那么主耶稣说我是圣洁的真实的，主是真实的，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什么是真实的真实就没有任何的虚假，他讲的话就像天上的雨下来到地上不会再返回，人的话没有像天上雨下的，人的话就像雪下来风一吹又回跳天上去，完全不一样。所以神的话是不陡然返回的，神是真实的耶稣基督说我是真实的主，你们信靠我的人也要真实。所以基督的真实很重要所以我们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多说一句都是出于魔鬼的。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在主的里边，我们做一个真实的人。其实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隐瞒不了的，我们怎么可以隐瞒主的眼睛比 X 光还厉害呀！你今天你到 X 光面前，你一看你里边什么外边你看不见的，可是 X 光一看，他的电脑里你里边哪块长了一个疙瘩，哪块长，他看得一清二楚啊！连你肠子里边你照长一个，我去做过那个叫什么肠镜，对不对？胃镜、肠镜我一起做的，我肠子里有一个差不多像芝麻粒那么大一个小点儿，拍出来片子看到，哇，那么大一个大黑球，吓我一跳，我说这长这么大。医生说你这照片嘛，这扩大的嘛，其实就没有芝麻那么大，很小的。主的眼睛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不需要装也不需要装作这个谦卑，也不需要装作说你是否谦卑，你是否属灵，主耶稣眼睛一清二楚。所以基督活的就是真实的生命，真实的生命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建造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真实的教会。我们教会多大力量，我们就使多大力量。我们看到说，腓拉铁腓教会是一个很小的教会，我相信他们可能不是很有钱，我相信他们的教堂可能也没我们大，我相信他们的那人的文化也不见得像我们今天教会这么高。可是主耶稣真的就称赞这个真实的教会所以他说我是真实的我是真实的。第三点，他说我是拿着大卫的钥匙的，我开了那个门别人就不能关我关了那个门别人就不能够开，我要为你们开一个又宽又大的门。这是主的应许这是主的应许。主耶稣说那个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人能关，关了就没人能开的说每次我觉得主介绍自己都特别有意思，你们好好读读这段，每一段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这个腓拉铁腓，你们读读主耶稣对自己的称呼，这个就非常重要。这是主耶稣的属性，主的属性，名字代表你的个性，名字代表你的特点，名字代表你的属性属性。 我们过去我讲过耶华的名字啊，我讲的好像也是七讲啊，讲耶华的名字，耶华以勒，耶华拉法啊，我们看每个名字都不同，耶华以勒神最有预备，耶华拉法神有医治，所以每个名字都不同。那么这个名字是他很重要的特点。那当讲的说我拿着大卫的钥匙，这是主耶稣引用了以赛亚书，旧约以赛书22:22啊，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的肩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主那个耶华所说的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的肩上，那是谁的肩头上呢？你们记得吗？有谁能回答我？谁的肩头？主耶稣的肩头吗？啊，主耶稣的肩头吗？以赛亚书所预言的一切都是耶稣基督。以赛亚书就是一个小新约圣经，关于耶稣。所以旧约中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说的最多的是以赛亚书，从他怎么生，他从怎么死说的一清二楚，到他埋葬哪个坟墓里都说的二楚。在耶稣基督诞生前700年，以赛亚这本书，大先知以赛亚写了以赛亚书。大家一定要记住，以赛亚所说的一切都是关于他，他就是那个人子，他就是那个神子，他就是那个为我们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啊，他告诉我们，以赛亚书53章告诉他降生在哪里，啊，他无家兴美容，别人藐视他，看不起他，那么他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言，啊，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对不对？然后呢，他埋葬跟财主同埋，这里有写说要把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的肩头上。为什么要把大卫家钥匙放在他的肩头上呢？因为大卫做王的时候是以色列最富有的时候，以色列那个仓库里面有多少金子，你知道建那个圣殿上大卫就奉献了多少金子银子，多少塔连德呀，那一个塔连德是60斤的，60磅啊，一个塔连德，大卫就奉献了上多少几千个塔连德的金子啊，多少塔连德的银，多少塔连德的铜，你们去读那个很清楚啊，很清楚，非常有钱。大卫那时候以色列特别富有，可是这个钥匙给谁呢？大卫不能挂着钥匙啊，君王不能挂钥匙，要给管家，对不对？那么给了谁了呢？他把钥匙刚开始第一个钥匙给了一个叫舍伯纳的人，这个人是宰相，舍伯纳是当时的宰相。这舍伯纳把钥匙往这一挂就腐败了，你看到这人就是这样，就像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银行的行长似的，不管是中央银行的、地方银行的，甚至是农村银行的，只要这个钥匙一挂，那就贷款就方便了，我贷款就拿提成。这个伙计也舍伯纳也是如此，他这个小子在里边经常偷一些东西，大卫的君王的东西偷出去，就自己给儿子买地啊，买汽车，买豪宅啊，买公司，开公司。反正总而言之，这个儿子和孙子在他那老爸那儿拿到了很多东西，可是是国家的，这是国家的。后来被大卫知道了，那这了得，那你不要说大卫，今天宗继伟知道了也是要处分的，对不对？那当然，这个舍伯纳就被罢黜了，处分了，那被罢黜了，就换了一个人，换了一个很忠心的人，叫伊莱贾敬。伊莱贾敬呢？拿到钥匙，哇，这个忠心到谁都不许碰啊，然后是居无积蓄，什么都自己管，结果累死了。这两个后来耶华说不给你们了，给耶稣基督这个钥匙。你们这个一个是很这个自私，一个是很自负，这个都不好。做神的管家又怎么管呢？忠心智慧，交托，交给神，不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管，你像我要是我做哪个都不好啊，我要做这个伊利亚敬，我不就累死了吗？你知道吗？也不能累死啊，这个也不是，因为主的恩典够我们用嘛，这是大卫家的仓库嘛，大卫会负责的嘛，对不对？而且你要建立一个团队嘛，你不要一人干嘛，对不对？像摩西就懂建立团队。那这个老头因为吸取了舍伯纳的教训啊，这个吸取了他的舍伯纳的教训，他就什么都自己来了，然后看得也很严，结果累死了。耶稣基督说这个钥匙开这个门非常非常重要， 他说我打开这个门，就别人就关不了。相不相信中国的福音大门是不是主打开的？能关上吗？谁也关不了，真的关不了。中国过去根本就不对福音开放的，就不对福音开门的。历史上多少基督教把福音传到中国，我们从唐朝的景教啊，那个时候唐朝的景教最后就完全的当被消灭掉了啊，跟佛教一样啊。当时佛教去了，在佛教发展越来越快啊，中国有段时间开始这个处理佛教啊，这个杀佛教，杀的时候把所有的宗教外来宗教全部一起杀。唐朝的景教没有了，后来的天主教耶稣会又进入中国传，向朝廷传福音。耶稣会那个时候他们希望影响皇帝，让皇帝信主啊，真的差不点就把那康熙带信主。康熙算一个比我们很多慕道友都认真的慕道友。康熙读了很多圣经，写了很多关于圣经的诗，关于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呀， 主的救恩呐、那他一清二楚，这个康熙皇帝啊，一清二楚。你看他写那个诗啊，神的大光啊，神的真理啊，可是他毕竟是皇帝，那是中国选择的宗教是佛教，他要信耶稣挺大的挑战，最后他还是放弃了，这很可惜的。那天主教这个上层路线走不通。后来基督教，我们很多的西方的宣教士为中国祷告，派出了一个宣教士，英国派出宣教士叫什么，叫马里逊，你们还记得吗？那个姓马的弟兄马里逊。马里逊在剑桥大学优秀的学者年轻人，26岁去中国。那时候去中国，中国清朝有一个规定，严厉到什么程度你们知道吗？谁要敢在清朝传耶稣基督，诛九族。诛九族，你知道什么叫诛九族吗？就是你除了你们家，你的岳父岳母家，你们这岳父岳母下边一代一代你们这个什么叔叔堂亲人表亲全部诛。诛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诛就是杀啊，诛九族。如果你这家里有一个传福音的，信了耶稣基督的，九族都杀。哇，这个比文化大革命的连累要厉害得多呀。马里逊进中国是这样去的，这个中国是那样一个环境，不管你哪国人，那时还没有外交关系呢，有的杀你。那么这个马里逊进中国，他从美国转飞机不是飞机，那是没飞机，他从美国转船，他从英国坐船到美国，从美国坐船到这个广州啊，广州总共花了6个月的时间。你像我们今天如果飞到中国很容易，12个小时到北京，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比马里逊容易多了吗？对不对？问题我们有没有那心智啊？一想我们这个，哎呀，孩子现在还学钢琴呢，今天这个还没毕业呢，这个我们这个房子还没有 pay off 呢，这么多事儿怎么能去传福音呢？马里逊那时候被神意呼召，什么都放弃了，就去了。船上每天早上灵修、读经、祷告，结果有一个船长特别喜欢那个年轻人，这么敬虔，每天在甲板上，太阳一升起来的时候，因为一走3-4个月、5-6个月在船上，你知道，从纽约当时走了3个多月，4个多月，从英国到纽约2个多月。走过去啊，每天看到这个人，这个年轻人，有天船长就很心疼这个孩子。船长到中国跑了多少回的，非常了解中国，说年轻人你了解中国吗？他说我不了解。他说你知道中国人信什么吗？他说我不知道。他说我告诉你，中国人不信耶稣，不信上帝，中国人信祖宗，中国人信死人，中国人信偶像，中国什么都信，就不信耶稣。你去了，你能改变中国吗？马里逊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不能，但是神能。你们记住这句话没有啊？我讲的这句话我都会流泪。这句话在中国的宣教历史上是最精彩的一句话。我不能，我有限，但是神能。这个对神的这种信靠，就像大卫，大卫是个很一个小帅哥而已嘛， 见到哥利亚那么强大的一个敌人，武功那么高，啊，那么有力量。他说：“我和你征战，你跟我征战，你靠刀枪剑戟；我跟你征战，靠耶和华。不是靠智慧，不是靠才能，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这个中国的门，通过一个年轻人开了。马礼逊进入中国，开始学中文。向马礼逊教中文的人，要冒多大的风险？他每次上课，这个向他教中文的人要揣好毒药，剧毒。如果发现士兵，清朝的士兵来抓他，立刻吞毒身亡，这样查不到自己的祖孙家庭是谁，可以保护自己的家庭。马礼逊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学中文翻译圣经。后来他死在澳门。我那年到澳门去啊，大家都参观什么大三巴呀，什么赌场啊。我去了澳门多少次，赌场我一次都没去过。我眼睛一看的地方就是坟墓，粉饰的坟墓，外面看着金碧辉煌，里边都是骷髅，都是一些罪恶恶臭，那里散发的就是这些东西。我这次去，我又去澳门一次啊，为了这个去几个同工，我带着几个同工去。我们那同工在香港也是很有地位的人，给我们租了好几间五星级宾馆，最好的叫四季酒店，租了好几间个房间，那豪华的不得了，七星级酒店。我住在那个房间里，好像总统套房一样，舒服的不得了。每天早上灵修，我们这些人祷告、读经，这些人就听不完的道，我从早上给他们讲到晚上。大家觉得奇怪，那我们来澳门干嘛？有一天女儿问我们，她女儿问我们：“爸爸，我们来澳门干嘛？每天读经祷告，住在这里干嘛？我们在香港也可以吗？”我说：“好了好了，那我们去看场电影吧。”我们就看了这个《中国合伙人》，就看了一场电影，算我们松散了一下。真的，我那天我去了，我就去找这个马礼逊的坟墓。很少人知道，如果不是基督徒，可能人们都不知道马礼逊这样一个伟大的宣教士他究竟埋在哪里。后来我终于在一个小巷里边找到了，找到了马礼逊的坟。比如说找到了马礼逊，戴德生的岳母也埋在那个里边，那个墓地埋了好多圣徒啊，他们在一起。我到了这个年轻人的墓地之前，我向他献上了鲜花，我在那里流了眼泪，做了祷告，献上崇敬。这个英国人给我们带来了福音，这个年轻人把一生交给了中国。他五十多岁去世的，啊，妻子很早就死了，那个时候身体也不好，啊，也没有钱，每天拼命的做主的工，在中国待了25年，啊，26岁去中国，在中国待了25年，25年带了多少人信主呢？不到10个，多难！安立了一个牧师，叫梁发，但是都是梁发牧师啊。你们看过黄飞鸿电影吗？有一个大龅牙叫梁发，英文特别好啊，就是取在这个背景。他英文是很好，他跟马礼逊的同工天天在一起讲英文的，可是他牙没那么龅，他长得很帅的啊。中国第一个牧师，他是若歌教会主任牧师黄子佳牧师的外祖父。你看这个传承啊，一代一代传下来。黄子佳牧师是我们现在神最重用的一个仆人，他的外公就是梁发牧师，中国第一个牧师。弟兄姊妹记得啊，你看这个门开了。当我想到改革开放以后，1940年我们的门又关了，说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台湾的传道人、香港的传道人进入中国，他们刚开始送圣经进去，诵经送圣经的人。我那天在香港，我在地铁上，我坐在地铁上，有一个美国人啊，然后还带了几个中国人，然后他那个录音机里放了一首诗歌，就打开的门别人什么什么打开的门别人不能关，那么这个主耶稣，我一听这歌，这不是圣歌吗？这好听的不得了啊啊！然后我就过去，就顺着歌声就走过去，哇，走过去就看到一个美国人，他一看我认出我来了，我也认出他来了， 哎呀，我们俩说这歌太好了，给我咖啡一个，他就给我咖啡呢，他说给你放一放听一听啊，这个美国人在中国宣教了好多年，宣教好多年，做的一个工作就是送圣经，一批一批的把圣经送到中国去，当然感谢主，现在中国圣经印的越来越多了，那个时候可是没有神的话，教会的兴起，这个门越来越开，越来越开。耶稣说，拿着大卫的钥匙打开这个门，我打开的门无人能关，无人能关。今天福音进入到中国，改变多少中国人，改变多少人的生命，改变多少的家庭，改变中国人的面貌，精神面貌，这个门谁都关不了，这是主耶稣的自称。我们再往下看啊，这要快点了。那么主耶稣的肯定，主耶稣对腓拉铁非教会说，你们略有一点力量啊，略有一点力量。因为主耶稣知道腓拉铁非教会很小，他们可能没有钱，也许是一群贫穷的人，可是他们力量不大，但是主知道他们力量不大，但是他们真是倚靠神的啊，倚靠神的。就像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像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啊，不在于说你这教会有多么大，不在于教会多么大的名声，在于这个教会有一群真正的爱主的有活泼生命的弟兄姊妹，他们走出去，他们会影响更多的人，他们影响更多的人。不在乎名气怎么大，乃在于教会是不是高举元首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夸奖他们，你们虽然略有一点力量，但是你们遵守了第二点，主的道，遵守了我的道，遵守了主的道。遵守主的道是一个教会必须要做的，每个人都要遵守主的道。主的道是什么呢？主的道就是主的话，主的话，这个道 logos 啊 word 就是话语，神的话。一个教会如果不遵守神的话，一个教会按照人的智慧去治理，那这个教会一定会出现问题。一个弟兄姊妹生命如果不遵守神的话，我们今天信了耶稣基督，我们还遵守我们旧有的思想、旧有的文化，那我们就没有更新。很多人虽然信了主了，受了洗了，但他跟耶稣基督在碰撞的过程中，他得胜了。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是因为他没有破碎自己。我们刚才唱了首诗歌说，你是窑匠，我是泥土，我们愿意做泥土吗？泥土破碎是不容易的。我不知道你们做过窑器没有，如果你做过窑器，那窑器的泥土要非常的碎，碎到没有任何的疙瘩，它才可以造成一个好的器皿。如果有疙瘩，在泥土在飞速旋转的过程中，因为这个泥嘛，你放在那一插啊，就旋转嘛，对不对？那模子旋转时候，你手这么一弄，它怎么弄它怎么是嘛。可是那泥土如果有疙瘩，那个疙瘩就刺儿，它就不能成为一个光滑的器皿，它就把那个器皿就割成一道深沟。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疙瘩？我们没有一个敢说自己没有疙瘩的。我的疙瘩就很多，我知道主在不断的破碎我的疙瘩。有些疙瘩我们是不想被破碎的，有的疙瘩我们愿意被破碎，主你来破碎。有的疙瘩是不能被破碎呀，一破碎我们就很痛啊，这是生命的一个体会啊。所以在福音主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碰撞的过程中，这个疙瘩需要一个个的破碎，破碎到没有疙瘩，你就像耶稣了。那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一生要学习的。这个疙瘩呢怎么办？就是我们固有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习惯，我们的好恶，对不对？有的时候我就这些人，我就这样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我们没有问题，问题有一天到天堂到主那里就不是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了，主要看哪个更合他的心意了，这个很重要。我那天我在看到兰德公司，美国有一个叫兰德公司的吧，预言最准，他曾经预言美国出兵朝鲜，中国一定出兵朝鲜，美国朝野都不信，结果美国一出兵朝鲜，中国出兵了，打了个平手，死了不少人。那么兰德公司从此名声大振，就变成了世界预言最准的一个公司，做分析最。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短信，我的手机上，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人的心理状态的分析。 哎呀，我看了以后啊，我觉得这个兰德公司真了不得。这个东西，我想本来想传给大家，但是我想我们都是中国人，看着又都不太舒服，算了。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主也知道，就算了。他讲到中国人的自私，中国人没有集体观念，中国人的成功是有钱，不是助人，不是活出喜乐，所以中国人都愿意做帝王。他分享了一大堆啊，那里边哇，一个一个的分析兰德公司，把中国人的心理分析得一干二净。昨天我看到有一个人发 email 给我们说，中国人我们要找回我们的尊严，在西方就有一些牌子专门用中文的，不许随地吐痰，没有英文，没有法语，没有韩文，没有日文，只有中文。我恨不得把那牌子拿给他砸了，凭什么这么写啊？你该写上英文，然后底下是中文。可是好像英国人没有随地吐痰的习惯，只有我们中国人。你想我们的生命里有多少不合主心意的东西，我们不难道不需要破碎吗？遵守主的道就是听从他的话，他说了我们就去遵守。腓拉铁腓教会遵守了神的道，神说的他们就去做，所以主就表扬了他们，表扬他们。第三点说，高举了主的名啊，你们没有弃绝我的名啊，这个肯定是有逼迫来临了，这些人没有弃绝主的名，肯定有异端侵扰了，这些人没有弃绝主的名，所以主表扬了他们。你看主在说，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啊，这三点的表扬很了不起的了。如果我们丰盛华教会有主耶稣这么表扬我们这三点，我作为牧师来说，我已经就是我觉得可以了，我已经到天堂那里边心里放心了。丰盛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一天在主那里边都得冠冕，都得冠冕。你看每个人都带大冠冕在主的面前，那你说牧养过你们十几年的牧师一看，那当然我也有冠冕，我也不能冠冕，你们都得冠冕，我在后边站着也不合适，你知道吗？那我也需要来常常提醒我自己，有一天在主的面前我们都有冠冕，那你想我多喜乐。一看哇，我们教会都在前面，都在主耶稣的面前，其他教会在后边呢，那我当然挺高兴，对不对？那有的人那没了，那就更可惜了。问题就在这里，那我们来如何来高举主的名。一定在任何的情况下，不管遇到什么环境，不弃绝主的名。我记得我听常爱卿老姐妹讲一个故事，我有天我跟师母去看她，那么她给我讲了一些故事，讲了好多了。她这个老姐妹对我很好，一生中常常引导我。我第一次听她讲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做传道人，她来我们教会来分享，那时候她还年轻，那时候她才50多岁，现在已经七八十岁了，70多岁了，20多年过去了，你看多快啊，将近20年的时间了。她到那里讲，她说她因为她信耶稣，她爸爸是牧师，因为她老公给邓小平当翻译，在英国留学，里通外国，所以他们两个都坐了牢，老公判了15年好像有期徒刑，她是二劳改没有判刑，就关到劳改所，劳改就劳改农场吧，劳改农场，因为她没有刑期嘛，这个劳改农场的厂长就有权利放她关她，所以劳改的农场那个厂长就特别好对她，觉得这个人真的是不一样。你基督徒确实表现得也很好，不一样，虽然我们服从管理，但是拒绝改造，思想还是信耶稣的啊，我们服从你管理。就是这个监狱长就每一天过年，因为他两个孩子，这两个儿子现在都在马里兰这块都长大了啊，有一个来过我们教会，这个就告诉他说，你孩子那么小在外边，只要你说我不再信耶稣了，我就放你回去过年，以后你就不用再回来了。哎呀，这多大的挑战呢，弟兄姊妹啊！那你会怎么做？告诉我，你今天对主说，主那天我会不会弃绝你的名？他就说，我从小就信耶稣，30多年，主从来没有亏欠我，我怎么可以弃绝他的名？那就接着坐牢。又一年，到第二年年底，又找他说，监狱长又找他说，你要不要这个不承认耶稣基督了，你就回去，我就可以有权释放你。他就又走回监狱。过了5年了， 监狱长有一天就采取了一个折中措施，说你信就心里信得了，你嘴上说不信就行了，只要你心里信，我也管不着，我就放你回去。太可怜了，坐了5年，孩子见不着妈妈，他又走回去了。他在监狱坐的比他老公都长，他老公放了刑期满了，他还没放呢，过了20年将近。这个姐妹没有弃绝主的名，弟兄姊妹，这个不容易，在和平时期可以，在一个压力的情况下，你真的就能不弃绝主的名吗？非拉铁非教会，主表扬他略有力量，遵守神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我盼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一天，不管在什么环境下，都不弃绝主的名，因为主为我们舍命，主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尽了宝血，主救我们脱离死亡的辖制，成为自由的人，成为一个有永远生命的人，所以我们不可以弃绝主的名，不可以弃绝主的名。第三点，我们来看主的应许啊。那主耶稣要接着告诉我们说，他说：“看哪，我在你的面前给你敞开一个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的。我要使他们在你的脚下下拜。第一个敞开的门啊，我已经讲了，所以我就不讲了。敞开的门。那么第二个，说谎者要悔改。什么叫说谎者？啊，说谎者，魔鬼就是说谎者。你们还记得魔鬼的名字吗？撒旦的名字，控告者。撒旦的名字有几个特点啊？控告者，说谎者。在创世纪一开始，撒旦就说谎，他就告诉夏娃啊，你吃了那个树上的果子不一定死，你可以跟上帝一样的眼睛明亮，这是个说谎者啊。然后呢，他又是控告者，在约伯记你看他带来到上帝面前来控告神的子民，所以他是控告者。那这个犹太人在那里是说谎者、控告者，他们把基督徒控告给当地的政府，由当地政府来处理杀掉基督徒。那一些犹太人，耶稣基督说不是神的子民，他们是撒旦议会的人，他们属于撒旦了，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得救。过去犹太人是靠律法得救，耶稣基督没来之前，耶稣基督来以后靠什么？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得救，因为律法时代过去了，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义靠着得救，唯有唯一的一条道路，耶稣基督道路真理生命，所有人必须靠着他得救，没有他是不能得救的，包括犹太人在内。犹太人再不可以依赖自己的祖宗律法得救，他必靠耶稣基督，这我们非常清楚的。那这一批人呢，他们是法利赛人，那他们是法利赛人，他们是律法主义者，他们控告神的儿女，所以主耶稣应许他们，这些人啊，这些人主要啊，这些人主要让他们在他脚前下拜，这人要拜在啊腓拉铁非教会的弟兄姊妹的面前，承认自己是错的，主要行使这个权利。那么第三点，我们看到免去试炼，那这个在神学人有很大的争议了。这个我也查考了好多资料，这个免去试炼，什么是试炼？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啊，这个你既然遵守我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第十节啊，我们把那个可以回来看看这段经文，弟兄姊妹有的没带圣经。第十节我们来看，十节怎么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那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叫试炼？是主给我们的一些功课的试炼。那有人认为这是末后的审判，末后的试炼，有的神学家认为这是末后的试炼。那主耶稣意思说，如果你们遵守了我忍耐的道，当这个末后来临的时候，我不让你们经过苦难，不让你们经过试炼，这是给腓拉铁非教会的应许。那大家都知道说，圣经关于末世论大概有四种啊，前几年啊，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灾后被提，无千禧年派啊，这个被提论，那这个是灾前被提观念的根据之一了，不完全是， 这是之一，很重要一个根据。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们遵守我忍耐的道，当大灾难来临，地球要毁灭之前，你们就被主提走了，你知道吗？这个灾前被提论。美国大多数的华这个普这个传统教会，福音派教会都赤守这个观点，灾前被提，因为我们遵守了主的道，所以当灾难大地球毁灭，灾难来临的时候，你们看过那个末世的电影吗？啊，那个看过那谁写的，Life Behind，那个电影你们看过没有？那个是灾前被提的观念了。飞机在飞的时候，因为灾难要来，地球要毁灭，飞机要飞的时候，很多人没了，在飞机上直接就被提了，剩下衣服留在座位上。那驾驶员当然没，驾驶员那个他当然有二奶，所以他没有没。你其他人他太太也都回家了，太太和孩子都被提了，他傻了，留在那儿还开飞机呢，你知道吗？但是后来神又给他一次机会，我不知道你们看，那是根据启示录写的啊，那就更形象化，形象化。你知道这个灾前被提是基督徒的一个最大的盼望、祝福，感谢主。那中国家庭教会就不认为这个，他觉得你不可能吧，你一定要经过苦难嘛，因为他们天天经历苦难，这跟他文化有关系。他觉得他们很强调灾后被提，经过试炼，我们才能够被提。可是这段经文说，不需要经过试炼，你们只要遵守了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所有的人在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试炼。这是很大的应许了。我觉得，其实这个观念是对基督徒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很大的鼓励。我赞同，我觉得上帝他的主权是我们不能撤度的，我们不能以自己的文化来撤度。我们只能够听从神的话，遵守他的道就够了。那么这个是免去试炼。那么下一点呢，我们看到说赤有冠冕，主耶稣说我必快来，你要赤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在施米拿教会的时候，我讲到这个冠冕有两种，一种叫皇冠，是皇帝的冠冕，一种叫做桂冠，是用那个桂树做的那个冠冕。皇冠是表示权柄尊贵，桂冠是表示得胜，因为桂冠是奥林匹克的运动员在跑到最后的时候，他们每人会得到一个桂树做的一个冠冕挂在上面，但这是一种象征，得胜者的象征。那我们得的不是皇冠，我们得的桂冠，耶稣基督是皇冠，天下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耶稣基督了，他是上帝的独生子，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得到了天下地下所有的权柄，那个叫皇冠，我们得到的是桂冠，是一种奖赏，得胜者这个桂冠。那么这个桂冠呢，桂冠我在圣经中查考，圣经中大概关于这个冠冕有四种的说法啊。第一种是第一项叫荣耀的冠冕，是给谁的？给长老的，给传道人的，给教会领袖的。你看在彼得前书，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第五章十五节说，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到了大牧长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长老好好服侍主会有荣耀冠冕的，你们不要以为做长老亏了，很多人让做长老也不愿意做，好像要吃亏似的。那最后有荣耀的冠冕的，这个是了不起的。所以做长老的要为自己谨慎，为全群谨慎，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觉得这个职分呢，牧者呀，长老啊，要得到荣耀的冠冕，这是荣耀的一种职分。上帝拣选我们，就不要推辞了。当然我们真的是觉得哎呀谦卑，我们还不够，我这理解，可是真的是神的恩典会够我们用的啊，神的恩典，神会在让我们服侍的过程中让我们生命成长。第二个冠冕是生命的冠冕，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经过试探以后必得到生命的冠冕。第二冠冕给谁的？给忍受，能够忍受试探的人。当撒旦来到你面前试探你，忍受了；当一个美女面前来试探你，忍受了。这个中国古代说坐怀不乱啊，你就不让人坐在怀里就对了，你坐在怀里哪能不乱？所以你最好就离得远一点，这就得胜了，就有冠冕。叫什么冠冕？弟兄姊妹，生命的冠冕。如果金钱来到你面前，糖衣炮弹来攻击你了，我拒绝了，因为耶稣基督不喜悦，我就不做；耶稣基督不拿，我就不能拿。感谢主，什么冠冕？生命的冠冕。那这是给所有会众的，这个冠冕是给所有人的，我们都要免受试探，得生命的冠冕。那么第三个冠冕，第三个冠冕 是这个是这个喜乐的冠冕，喜乐的冠冕。那么保罗说，我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你看，你们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应该靠主站立得稳。腓立比书四章一节说，你们是我的冠冕。弟兄姊妹是使徒的冠冕，因为他遵守了主的道啊。那么还有最后一种是尊贵的冠冕，就是我们跑到马拉松之后我们得胜的那个尊贵的冠冕，叫保罗所说的。保罗所说什么？保罗在帖不太后书第四章六到八节啊，我已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公义的冠冕，那就是神到了那日要赏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所有的爱慕他真理的人，爱慕他显现的人。那就感谢主，这是四种冠冕，我是盼望我们弟兄姊妹都有啊，都有，每个人最少有一种冠冕。那如果你有四种冠冕，那就更好了。这个冠冕是神给我们的啊，神给我们的。第五点，我们看要做神的柱子。主耶稣说，我必快来，你要赤手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的殿里面做柱子，感谢主，而且不会再出来，他也必不从那里出来，做神殿里的柱子啊。腓拉铁腓教会就是主殿里的柱子。后来腓拉铁腓这个教会是持续最久的教会，持续到多久呢？当奥斯陆帝国这个回教徒把整个的土耳其全占领的时候，他们还继续存在。那个主教最后成为东正教的一个主教，那后来当然他又听从，又去参加天主教的会议，东正教就把他革职了，一直持续到一七几几年啊，持续到宗教改革之后，这个腓拉铁腓教会还是存在，感谢主。在整个的教会历史上，腓拉铁腓教会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啊。所以要做柱子，像腓拉铁腓教会一样，我们要主的殿里边做柱子。你知道以所罗门所修的殿最著名的就是前面的柱子。我去过唐崇荣牧师的教会，在印度尼西亚做的相当大的一个教会啊，它前面有一排大柱子啊，大柱子表示这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这个柱子，这个应许很了不起。除此以外，也应许说你必住在殿中，不用再出去了。像诗篇二十三篇说，我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你们住在神的殿中好不好啊？哎呀，住在神的殿中太好了。我们一直住到主耶稣把我们整个教会被提的日子啊，住到与主同在的日子啊，感谢主。最后一点，赐三个荣耀永恒的名。一个是神的名，神的名就是万民之上的名啊，万民之上的名。一个是神圣城的名，就是新耶路撒冷的名啊。一个是耶稣基督的新名，这个名叫什么呢？耶稣基督新名叫什么？谁知道？告诉我。没人知道，我也不知道。谁知道？主耶稣会告诉你。就像那个配偶、佳偶最亲密的名字，只给那个一生属于他的人。愿你能有这个名字，有一天知道主的新名。你们来，我们唱首诗歌来结束今天的信息。感谢主，我们已经讲了六讲了。那这个我们教会也这个有面对一些的调整啊，在这段时间，那我要去欧洲宣教啊，这个回来我再讲第七讲，我把它讲完。我很感谢主，我相信这段对我们在教会中的理念、建造教会和我们的生命的挑战，包括我在准备讲章的过程中，对我都是极大的挑战。我回到主对教会的叮嘱，对教会的责备、称赞、表扬、肯定，在这一看，实际上我们更清楚主在教会的心意。你们，因为我们都是他的百姓，我要跟随他、荣耀他，来建立主的教会。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我们属于你。
我们属于你，都 是你的百姓，我们正呼求你宣扬你的生命。在这黑暗的时代，你照我们发光，当我们寻求你面，主啊显你大能。我们属于你，我们属于你，都是你的百姓，我们正呼求你宣扬你的生命。在这黑暗的时代，你照我们发光，当我们寻求你面，主啊显你大能。建立你教会，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国度降临。建立你教会，哈利路亚，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旨意成全。建立你教会，我们一起来，弟兄姊妹，打开我们的心，对主说：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国度降临。建立你的教会，哈利路亚，建立你教会，来医治这地，愿你旨意成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感谢你，我们被你拣选，在创世之初，在基督里你拣选了我们，也感谢你呼召我们可以建立你的教会，在教会中互为肢体，彼此相爱。主耶稣，今天你把腓拉铁腓这样一个美的教会的榜样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来学习，让我们来效法。主耶稣，求你将腓拉铁腓的教会的称赞赐给我们，赐给丰州华夏基督教会，赐给你每一个儿女，让我们在你的爱里边建造我们的生命，建造你荣耀的教会，建造我们属灵的家庭，建造我们世世代代蒙福的儿女。哈利路亚，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也祝福我们在我们中间马上要回国的弟兄和姐妹们，无论他们走到哪里，为你发光，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也祝福孩子去欧洲宣教的脚步，祝福罗牧师师母去亚特兰大宣教的脚步，也保守弟兄姊妹在主的爱里边赤守真道，至死忠心，坚守真主道，等到主来，与我们同在。愿你得一切的荣耀，愿你的儿女得所有的祝福。哈利路亚，奉主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